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喜乐。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以神为乐。有些人喜欢在神学上面区分喜乐跟快乐。在英文有人喜欢区分 joy 跟 happiness， 他们会说喜乐是恒长的，快乐是暂时的，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你会快乐。可是英文的 joy 跟 happiness 本身其实没有这种区别。剑桥词典对 joy 的定义就是 great happiness， 很大的快乐，所以英文的 joy 是一种更深刻的 happiness。而 happiness 也可以是恒长的，英文有讲 happy marriage， to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 joy， 英文的 joy 也可以是偶发的，譬如说英文会讲 an occasion of joy， to rejoice at something。而新约圣经讲到喜乐，用的希腊文的字是 chara， 英文可以翻成 joy， happiness， gladness。虽然都是同一个字，可是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喜乐。第一种喜乐是偶发的，第二种是本质的。什么是偶发的喜乐？小朋友考试考100分很喜乐，爸妈也很喜乐。这个科学家做了几个月的实验数据现在出来了，很喜乐。我呢，我听莫扎特的东西，音乐，还有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都充满喜乐。今天早上我们去吃这个 Mövenpick Restaurant， 我很喜乐。这些都是值得喜乐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喜乐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所引起的，不是必然发生。所以我不是必然经历这种喜乐，是要有这些令我喜乐的事情发生，我才会喜乐。所以这种的喜乐是偶发的。如果周围的环境顺利，我就开心，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得到片刻的喜乐。可是我要说，就算我的人生里面充满了这种喜乐的片刻，也不代表我是一个喜乐的人。我再说一次，就算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的片刻，也不代表我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一个喜乐的人，他拥有喜乐的本质，那个喜乐是在你里面，是你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你的喜乐。或许一些偶发的事情会令你痛苦片刻，或许你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痛苦的片刻，可是这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你是一个喜乐的人。你可能因为遭遇一些逆境，所以暂时的陷入苦恼，可是假如你拥有喜乐的本质，那么不管你遭遇什么困难，你都不会失去喜乐。这种本质上的喜乐，就是主耶稣说他要给我们的喜乐。在约翰福音16章那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即将要离开他们，要去赴死。然后他说门徒要因此忧愁痛哭。耶稣说这个就好像妇人生产的时候就感到忧愁，可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这妇人就得到了喜乐，而且会忘记那个生产的痛楚。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夺去。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做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看过 Pursuit of Happiness， 美国演员 Will Smith 跟他儿子一起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讲的是一个黑人单亲爸爸，他带着儿子住在街头，很穷困，在街头流浪。可他们相信这追求幸福是人生的基本权利，所以他们一直在追求幸福。美国的宪法赋予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部电影的名称标题是从美国的独立宣言来的。美国独立宣言怎么说呢？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说，人人受造而平等，而造物主赐给每一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英文是这样讲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赐给每一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们看见上帝创造人类上帝他的旨意是要我们享受生命享受自由享受幸福他要给我们恒长的喜乐我们晓得上帝就是生命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他里面享受永恒的生命我们看见上帝是要我们享受自由可是这个自由不是自我放纵的自由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的那个自由把上帝所造的那个真的我活出来的那个自由最后上帝要赐给我们喜乐可是这个喜乐不是我们借着各种偶像所得来的喜乐而是永远以神为乐结果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他们不想要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他们选择了堕落选择犯罪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来获得永生他们想要享受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他们想要追求自己所向往的幸福快乐我们看见上帝要赐给亚当夏娃的东西跟亚当夏娃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像生命自由喜乐或者是幸福可是上帝要的是人们以他为乐人们自由地为他而活人们以他为生命的源头现在亚当夏娃说我们不要我们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要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好人接着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来获得永生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自由我们要凭着自己来建立幸福的人生结果人类就失去了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自由喜乐亚当犯罪他就离弃了神结果他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于是死就借着亚当的罪进入了世界人就失去了生命而接下来人类就落入罪的捆绑成了罪的奴仆结果他们想要那种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自由反而就失去了自由我们看见真自由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真自由是我把那个真正的我给活出来那个才叫自由上帝是完全自由的并不代表上帝想干嘛就干嘛上帝不能犯罪上帝不能撒谎上帝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良善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圣洁可是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上帝是完全主权的神因为上帝在他的旨意还有他的作为里面是完完全全把他内在的圣洁给彰显出来而上帝要给我们的自由也是这样要把他原初创造的那个良善放在我们里面的要我们把他给活出来结果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的自由是那种想干嘛就干嘛的自由90年代初有一首台湾的流行歌曲叫做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唱这首歌的那个女歌手叫做李明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已经过气了不过 这首歌的歌词还是很多人喜欢去讲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是现代社会对自由一个很错误的定义是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开始来的结果我们看见这种自由假自由就让人堕入了罪的捆绑我们反而成了奴隶我们失去了自由而最后在这个罪恶当中呢我们整天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上帝了我们整天想要用一些暂时的事物来填补我们的欲望而我们就永远不得满足我们寻找许多喜乐的片刻可是这些喜乐的片刻不能让我们成为喜乐的人或许美国的宪法欧盟的宪法可以剥夺我们可以赋予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去追求自由可是我们连真正的幸福喜乐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追求幸福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文化已经把幸福与喜乐的定义给完全扭曲掉了 英文有一个词是从 joy 来的，就是 enjoy。
所谓喜乐，就是享受某件事物，以某件事物为乐，
to find joy in something。 所以 joy in something 就变成 enjoy something。
世人追求的喜乐快乐是以这个世上的事情为乐，可是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而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喜乐，是要我们永远享受它，永远以它为乐。可是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整天追求的是一些会腐朽会过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得不到永恒的喜乐，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喜乐的人。我们看见随着亚当的堕落而来的有三样东西：第一，死亡；第二，罪的捆绑；第三，苦难。苦难是喜乐的反面，是喜乐的失丧加上痛苦，这些都是魔鬼撒旦想要给我们的东西。魔鬼撒旦想要夺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喜乐，进而带给我们死亡、罪的捆绑还有苦难。他不只要夺走我们的生命，不只要夺走我们的自由，撒旦想要夺走我们的喜乐。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各位，每当你被忧愁痛苦所淹没、所捆绑的时候，撒旦都在地狱里面欢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喜乐的心去让撒旦开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借着耶稣的宝血从死亡跟罪的权势里面、这捆绑里面 被释放出来，那么神就赐给我们一个作为神儿女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讲的那个 unalienable right。 当然美国开国之父他们其实不懂这些，可是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喜乐的权利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 right to happiness。 所以我们有权利拒绝向那些使我们沮丧的事物低头，我们有喜乐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喜乐是从神来的，而既然是从神来，就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个是耶稣他应许给我们的喜乐。可是我要问，那么我们喜乐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喜乐的那个原因跟还有根源是什么？是金钱吗？还是名利、地位、成就、车子、房子、衣服？我想在瑞士这样的一个物质生活非常好的国家，很多人都是以这些事物为乐。或者我们没有那么物质主义，或者我们要求不是很高，我们只要求有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孝顺的儿女，我们就很满足了。我要说，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否认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不好，圣经从来没有说成就、名利、地位这些是不好，圣经更是肯定家庭、婚姻。神很乐意看见我们的事业成功，神很乐意看见我们家庭美满，神很乐意我们从这些东西里面得到一些快乐。而我要说，如果不是因为亚当犯罪，其实这些东西应该一样不缺的。我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个物质生活应该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爱，那种家庭的、夫妻之间的、子女之间、社会里面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也应该是最完美的。所以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假如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确我们是很难快乐起来。可是我要说，拥有这一切的人就知道，这些东西不一定能让我们喜乐。而我也要说，有一些失去过这些东西的人可以做见证，失去这些东西不一定就会剥夺我们的喜乐。如果你把你的喜乐建立在这些会过去的事物上面，
你就好像是把房子盖在散沙上，这些东西不会存在永久，他们可以为你带来喜乐的片刻，可是不能让你成为喜乐的人。不过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失去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有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大家听过这首诗歌吗？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这是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叫 Fanny Crosby， 一个女人，她是瞎眼的盲人，她可以找到所有让自己忧郁丧志的理由，可是她在这首诗歌里面做出喜乐的宣告，她说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这个是我希望各位记住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有喜乐的权利，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任何想要剥夺我们喜乐、害我们痛苦的人，都是在与神为敌。我讲的喜乐是以神为乐的那种喜乐，得享神儿女荣耀的喜乐，罪得赦免的喜乐，胜过死亡的权势的喜乐，知道救赎主活着的喜乐，盼望新天新地的喜乐。当然，如果想要体会这种喜乐，我们可以从一些伟大的圣乐去体会。当然，如果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就知道那个喜乐是何等的伟大。而这个就带入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喜乐不光是基督徒的权利，也是基督徒的美德，还有义务。拥有喜乐是基督徒之成为基督徒的本质之一。我再讲一次，拥有喜乐是基督徒之成为基督徒的基本素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基督徒要结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就提到了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什么？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自制。而我们如果看这些圣灵的果子，我们发现都有一种特质。譬如我们讲仁爱，基督徒的爱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说你一信主之后你就自动有仁爱的本质，你就懂得怎么去爱人。罪人要学习爱人是很困难的。我想我们谈过恋爱或者是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生活当中都有这种体会，在夫妻的感情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往往是有许多的挑战。罪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怎么去爱，就算我们信了主，爱仍然是一个要去学习的功课，爱是需要操练的。而我们甚至不只是要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是要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不但是彼此相爱，是要去努力的爱我们的仇敌。保罗说爱我们的仇敌就是把炭火浇在他的头上，罗马书12章。所以爱是需要努力去操练的。那我们再看圣灵其他的果子都一样，不论是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自制，这些不是你信了主之后自动有的，我们需要努力去学习、去操练，才能够让这些东西成为恒常存在我们里面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果子并不分对象与环境。圣经教我们要爱人，不光是爱朋友，也要爱仇敌，而且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去爱。结果我们发现喜乐作为另一个圣灵的果子也是一样的，喜乐是需要努力的去操练、去学习。同时喜乐不应该取决于环境，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4节那里就吩咐门徒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里讲的常常喜乐英文是 rejoice always，不论环境如何，总要喜乐。
所以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妈妈生病了，喜乐 rejoice， 我的孩子被车撞了，哎呀，喜乐，感谢主。不是，我们发现啊，圣经的用语非常精确，圣经讲到感恩，讲到喜乐，有一个地方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可是很重要，这里讲是我们要 give thanks in all things， 可是不是 give thanks for all things。 大家知道这个英文的差别吗？这里讲的是说我们在万事当中都要感谢神，可是不是说我们要为了万事感谢神。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喜乐感恩，可是不是为了这些苦难的事情喜乐感恩。不是说，哎呀，我妈被车撞了，哎，为了这个感谢神。是说，我不论遭遇什么样的逆境，不论什么样的打击，我仍然感谢神。这个等一下我要再多解释。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喜乐，可以感恩，可是不是因为这些糟糕的事情而喜乐感恩。所以这就意味着喜乐与哀哭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可以有喜乐，可是不一定是为了这些事情而喜乐。如果我心爱的人过世了，我不会因此欢乐庆祝，我会哀伤，可是在我的哀伤痛苦当中，我还是有喜乐。为什么？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喜乐的缘由是什么。我要讲，我喜乐不是因为我心爱的人死掉了，而是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当死亡在我面前起舞挑衅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坚持我的喜乐。在死亡，在逆境，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可以喜乐，并不是为了这些而喜乐，是为了耶稣赎我，所以我喜乐。所以海德堡绕里问答说，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喜乐的缘由不是因为我会死，是因为我属于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甚至我要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都可以坚持我们的喜乐。请大家听清楚，我不是在说我们享受罪中之乐，不是因为犯罪而喜乐。诗篇五十一篇说得很清楚，我们为自己的罪应该要忧伤痛悔，我们的罪应该是痛苦的缘由，我们的罪应该要造成我们的痛苦。可是就连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心碎的同时，我们都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喜乐的缘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基督的义已经成为我的义，而且没有人能够夺走耶稣加给我的义，没有人能够夺走耶稣的宝血，就连撒旦也不行，我的罪也不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因为耶稣基督我喜乐。这个喜乐是连我的罪都不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发现基督徒的喜乐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大家知道吊诡是什么？ paradoxical， 是似非而是，不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好像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它不矛盾，这个叫做 paradox。 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基督徒的喜乐与苦难，甚至是罪恶，它可以同时存在的。在苦难，在罪恶当中，我一面痛苦，一面忧伤，同时又可以一面喜乐。痛苦忧伤的缘由是苦难与罪恶，喜乐的缘由是耶稣基督。那现在我要问了，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罪恶是什么？人类历史上面最邪恶的一个事件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一天是哪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人类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人类最大的骄傲。莫过于人把自己当作审判者，把上帝至高公义的那位最后末日的审判者钉在十字架上面受刑。这个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一件事情。可是摩西在诗篇118篇的预言里面，他论到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一天的时候，摩西说了什么话？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英文 NIV 这样翻译，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We will be full of joy and delight in it. 这是最大的 paradox。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一天，大地因为上帝的愤怒而震动的那一天，人类与魔鬼联手把神儿子钉十字架的那一天，结果摩西说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full of joy。 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的偶发的喜乐，这个绝对不是像我们那首诗歌讲的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不是这种喜乐。大家知道这首诗歌吗？这首诗歌完全曲解了这段经文。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种肤浅的喜乐绝对不是摩西在这里讲的喜乐。这段经文讲的喜乐不是简单的偶发的肤浅的那种快乐，是一种带着沉痛的忧伤痛悔的一种喜乐。痛悔我们把神儿子钉在十字架，可是又因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有一种很深刻的一种喜乐在里面。所以当圣经吩咐我们要喜乐的时候，要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 的时候，并不是要我们走到哪里都带着傻笑，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不是。基督徒的喜乐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我说乐观的人可以过比较快乐的生活。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颜回，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孔子很欣赏他，说贤哉回也，说这个颜回很贤能。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一箪食就是每天就只有一小担的一小瓢，这个就是一点点的饭，一箪食，一瓢饮就是一小瓢的水，每天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在陋巷居住那很破的房子，人不堪其忧，换做别人早就不堪其忧了。可是这个颜回怎么样？回也不改其乐，这个叫做乐观主义。而乐观知足的确是一种很好的特质， 可是乐观主义太肤浅了。西方历史上面最乐观的年代莫过于19世纪末，那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已经打完了，工业革命开始，人类正迈向光明的未来。在这么乐观这么快乐的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里面，就连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办法来影响这些人对世界的乐观，所以马克思主义没有办法影响西欧。这个是西方历史欧洲历史最乐观的一个年代，结果到了20世纪碰到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乐观很快就崩溃了。崩溃了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存在主义，所谓的嬉皮主义，大家开始人生失去了目标，开始吸毒，开始滥交，人生又重新的陷入一种痛苦无意义感当中。乐观主义是经不起罪恶还有苦难的挑战，乐观主义没有稳固的根基还有缘由，乐观主义只能够以这个世间的事物为乐，所以乐观主义不能带来真的喜乐。可是基督徒的喜乐不一样，基督徒的喜乐的缘由不在于这些看得见的事物上面，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上帝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的一切恩典还有应许，要让我们知道，就连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仍然掌管一切，而且神是良善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知道神是神，而且神是我们的神。信心是知道神掌管一切，他是主权的神，同时又知道这位掌管一切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那这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的话，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在神学上面叫做苦难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evil， 或者是苦与邪恶的问题是什么？假如上帝是全能的，而他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会经历苦难？如果上帝有能力消灭罪恶跟苦难，而且他又这么爱我们，他为什么允许我们经历苦难？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一些神学家就说，上帝是全能的，没有错，可是他并没有那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会经历苦难。这个很多人不喜欢，所以在近代神学里面，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说法是，上帝爱我们，可是他不够超越，不够全能，所以对我们的苦难他爱莫能助。很多人这样讲，而你去思想其他的宗教，其实很多都是这两者的一种综合。其他宗教里面都没有一位既超越全能又完全临在完全的爱我们的一位上帝，只有基督教有这样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怎样爱我们？他是上帝，他远在天边，他掌管万有，可是他亲自走到这个世界上来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掌管万有的方式是怎么样？罗马书第8章29节那里讲有一段话很特别，他说这个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里英文 NIV 的翻译是 For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神在万事当中掌管一切。注意，这里不是讲上帝在幕后掌管一切操纵一切，是上帝在万事当中。讲一个圣经里面例子大家可以明白，记不记得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当时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
要全国的人都拜这座金像，而但以理的朋友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不拜这个金像，而不拜这个金像的下场就是要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炉里面活活烧死。那个火炉可能就是那个铸金的火炉，火炉热到一个程度，当那些兵丁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炉的时候，那些兵丁在火炉外面都活活烧死了。那这三个人敬畏耶和华，所以尼布甲尼撒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再去拜这个金像，他们说不要，然后我们的神必然必救我们脱离这火窑，即或不然，一分一分，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这个金像。于是尼布甲尼撒就把这三个人丢进火窑里面，而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想来看看这三个人烧成什么样子，结果远远观望，见到火窑里面这三个人好好的走来走去，而且里面不止三个人，里面有四个，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其实就是上帝在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显现，亲自与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同在。所以上帝掌管万有的方式，不是远在天边在幕后操纵，是那位超越全能的上帝亲自临在到这个苦与罪的世界当中。而这个最大的彰显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他说这个耶稣是被犹太人借由不法之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好像是人做的，可是这件事情却是按照神的，彼得说定旨先见，原来这件事情上帝早就预定好的，上帝早就掌管好的，上帝掌管一切，让这些抵挡神的人来钉死耶稣，结果这个要成就上帝更高的旨意。而上帝化恶为善，掌管万有的这个方式，我们看见是他亲自成为人，亲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在十字架上掌管万有的，在十字架复活以后在升天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是被钉死的羔羊。所以这位上帝既超越全能，他又临在，所以我们就可以信靠他。结果我们看见，不晓得使徒信经大家熟不熟，使徒信经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句话全能的父大家晓得有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这句话既肯定上帝是全能的，又肯定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写下来的？是初代教会的信徒被罗马政府迫害，被丢到竞技场里面去喂狮子，被刀杀死，被锯死，在那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基督徒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而这个信心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是神，而且是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信就是我们喜乐的缘由。但是我们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还保持这样的喜乐，还坚守这样子的信心呢？我想从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角度去讲，我可以给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想成是受害者，不要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受害者就是失败者， The victim is a loser。 如果有人要来伤害你，然后你就感到我受伤害，我生气，那你就变成一个受害者。当环境不理想，诸事不顺的时候，假如你因此而丧志，你就成为一个受害者。假如你容许别人或容许环境来决定你的感觉的话，你就是一个固定的受害者。如果有人恶意的辱骂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你感到不好受。所以如果你在这时候因为有人辱骂你你就不好受的话，你就成为这个人的受害者，你是一个失败者。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遇到苦难的时候，魔鬼撒旦会利用这个机会想要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不是在说 人生当中所有的苦难都来自撒旦哈，有的时候神也会用一些痛苦的事来管教我们，来陶造我们。我要讲的是，不论苦难是从哪里来的，你自己造成的，还是撒旦造成的，还是上帝在鞭打管教你，不论如何，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撒旦一定在那里虎视眈眈，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夺走我们的喜乐。而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所以我们一定要除去这种受害者的心态。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胜有余，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我们是得胜者，我们超过了得胜者，我们在基督里面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胜过了苦难，我们不是受害者。那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表现出我们是得胜者呢？如果有人恨你、抵挡你、伤害你的时候，或者周围的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假如你拒绝生气、拒绝沮丧，你坚持喜乐的心，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假如你没有仔细的去思想你的救恩，常常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假如你没有把主耶稣放在你的心里，而不光是挂在嘴边，或者是当成一个只是头脑的知识，那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他所要赐给你的喜乐。我从前认识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他整天就郁郁寡欢，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钱，因为他的儿女都很成功很孝顺，他人生太美好了，而他现在年事已高，他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快走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去探访他，这位牧师看他郁郁寡欢，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更美的家比这个地上一切都更好。那这老弟兄怎么回答？这位老弟兄说，牧师啊，你所说的这一切我都信，可是年轻人啊，我求神给你更多的智慧，因为你这些话不能安慰我。你看见这位老先生，他不愿意把喜乐的缘由建立在永恒的国度上面，救恩、永生、身体复活、罪得赦免，这些他头脑都相信，而且信了一辈子，可是这些信仰他没有放在心里，对他来说这些事情跟今生是抽离的，对他的今生没有太大意义，这些信念没有改变他对今生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不希望有一天你走到今生的尽头的时候，赫然发现你对永生的信念不能在今生为你带来喜乐与盼望。我不希望你发现原来你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都建立在这些会改变会过去的事物上面。所以我们要用心认真的思想神赐给我们那个永生的应许，要天天花时间去默想，花时间去赞美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学会喜乐，不是为今生的逆境或顺境，而是为那个不论在顺境或逆境当中都不改变的恩典，所以我们喜乐。几年前我在美国 读硕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痛苦，甚至有轻微的忧郁症。那个时候，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没有。那个时候我申请牛津大学啊，现在上了，很高兴，那时候没上被拒了。然后我在美国在读硕士的时候，就天天就想牛津啊牛津，牛津啊牛津，然后这个作业成绩稍微低一点，心情就乱了。然后那时候喜欢的女孩子又不喜欢我，这是更大的痛苦的缘由。然后再加上那个地方在纽泽西，到了冬天呢是非常黑暗阴冷，而学校发给我的宿舍是一间很小的，就像一个小棺材一样的，所以那个环境本来就很多学生得忧郁症的，加上课业的压力啊种种，而结果我就 得了一点轻微的忧郁症。那我每天怎样提醒自己喜乐的缘由呢？首先我要说，如果大家经历过忧郁症，不要把目光放在自己的心情上面，不要想着啊，我忧郁，我忧郁，我忧郁，要把目光移开，而且不要觉得啊，我忧郁，糟糕了，这件事情是很糟糕，不要这样想。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斯布珍，号称人家叫他讲道王子，是很伟大的一个一个牧师。他有忧郁症的，可是他不把那个忧郁症当一回事，他就觉得是心里不舒服嘛，就这样子而已。他还是专心的服侍神，所以忧郁症撒旦没有办法借着忧郁症来击打他。那我当时有一点轻微忧郁症，我怎样提醒自己喜乐的缘由呢？我每天灵修默想，我每天晚上会读一段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记载。那这个当然不是正常的灵修应该用的，可是我那时候因为非常忧郁，而我想到主耶稣说他所应许的喜乐没有人夺去，就是他复活以后要给我们的那个喜乐，所以我每天就读，今天读马太，明天读马可，后天读路加，然后再读约翰，每天就读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记载。我不只是阅读，我也不只去研读，我有研读，我去查原文，这些都有，可是我真的是默想这些经文，用心去体会经文，去把自己放在经文的叙事里面，去感受耶稣死而复活所赐给我们的那种震撼性的喜乐，去体会玛利亚在坟前遇到耶稣的心情。记得玛利亚在空坟前哀哭的时候，耶稣从后面呼叫她，玛利亚，玛利亚就回头说，夫子，拉比。我体会彼得在海边说，对主说三次，对耶稣说，主啊，我爱你，那个心境。去思想姨妈五思的路上那门徒说他们心里火热，那个火热在哪里？一直到我读这些经文，我开始流泪，而我喜乐到我的心被这些经文给说服，我的心情被这个经文给改变，我的喜乐被上帝的话语更新，然后我可以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入睡。喜乐就是这样慢慢操练来的，然后晚上就带着喜乐入睡，然后醒来早上啊，牛筋啊然后继续思想着那个女孩子，到了晚上再去读那些经文，一天一天慢慢的，成圣的道路是缓慢的，常常你进一步又要退两步。不要灰心，喜乐不是一天两天操练来的，我们的心是一天一天慢慢的被神更新，让我们能够从内到外，从外到内都成为喜乐的人。所以假如你被愁苦所困，我建议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找喜乐，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更新，能够内化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这真理就是 Fanny Crosby 所讲的，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那今天讲到的最后，我想再简短的跟各位分享一个喜乐的人的事迹。这个人叫做 Billy Bray， 是英国19世纪的一个布道家。 Billy Bray 他爸爸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不顺利，所以他就酗酒，他染上酒瘾，他的生活一团乱，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喜乐与盼望。后来他读到本人约翰的一本书，大家晓得本人约翰就写《天路历程》的那一位作者。本人约翰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天堂的意象》（Visions of Heaven）。《天堂的意象》这本书，他描述天上荣耀的喜乐的景象，而这本书让 Billy Bray 大为震撼。他读完以后就信主了，悔改了。慢慢，他戒了酒瘾，他开始上进学习，最后成为一位布道家。他讲到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总是不断散发出一种无可阻挡的喜乐。他一生当中时时刻刻都用喜乐的心情在赞美神。这个人叫 Billy Bray， 让我读一段他的讲章作为今天的信息的总结。他说，假如我将来下到地狱去，我会大声呼喊，荣耀荣耀归给主耶稣， 直到那无底深渊回荡着我的赞美声，让那可悲的老魔鬼撒旦忍无可忍对我说 Billy, Billy,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就上到天堂，继续大声呼喊荣耀荣耀赞美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你赐给我们不可剥夺的喜乐。主，可是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多的逆境，太多苦难了，太多的忧愁，太多的重担，让我们劳苦愁烦。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我们就得安息。主，现在我们在这个安息圣日，我们思想你要赐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我们生命里面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主，愿我们的重担在你的十字架的亮光底下能够卸下。主，你说我们要担你的担子，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求你就把我们人生当中一切不顺利、一切的重担、一切的苦难都交托给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常常思想你要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成为喜乐的人，充充满满有你光明的儿女的样式。我们祷告赞美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